从四福音看主耶稣的足迹，耶稣生平。
耶稣胜过试探之后呢，就正式开始他大约三年的公开传道的职事。那在这里呢，我先要说明一下哈，不同的福音书对主耶稣这段生活呢，都有不同的选材，也有不同的侧重点。福音书并没有把耶稣这三年的生活呢，完全的按照时间的先后次序给排列出来，而这样做呢，根本也不是福音书作者们的目的哈、啊，所以啊，他们就有另外一种的表达的方式。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呢归纳出两点的需要留意的事情。第一，从福音书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传道的主要地点呢，在当时以色列的加利利和犹太两个地方。耶稣也曾经到过加利利和犹太中间的撒玛利亚地区，但呢，那只是路过而已。第二点要留意的，马太、马可、路加这三本福类福音，那所谓福类呢，就是相似的意思哈。这三本福类福音呢，只是记载耶稣传道三年之间最后一次的耶路撒冷之行，但是约翰福音呢，却记述了耶稣在公开传道期间曾经到过耶路撒冷呢好几次的。那这样的摆在一起呢，刚好哈、啊，约翰福音呢就可以成为了一种的补充。今天呢，我们没有时间呢去详细的啊说明有关耶稣到耶路撒冷的事情。如果弟兄姊妹想知道啊更详细的情况呢，你自己可以看看约翰福音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五章，还有呢是约翰福音第七到第十章和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透过刚才我们的一种的归纳呢，我们看到耶稣一生当中所到过的地方呢其实不太多，他也没有到海外去布道。根据福音书的记载，耶稣最远呢只是来到过以色列的边境地带还有邻近的地区。可是啊，他所传讲的天国道理在他复活升天之后，却能够在短短的几十年间传到当时罗马帝国的很多的地方，原因何在呢？对了，我想呢，聪明的你已经猜想到当中的答案了。福音能够传开，是因为主耶稣呼召了门徒，也设立了十二使徒。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来看看耶稣呼召门徒和设立使徒的事迹。四卷福音书不约而同的记载了耶稣在公开传道的初期就开始呼召门徒了。其实呢，收门徒啊，也就是收门生哈、啊，这在犹太社会呢是很普遍的事情。旧约的先知也常常收门徒的，例如著名的先知以利亚就有门徒以利沙。到了耶稣的时代，犹太教各个不同派别的老师都会有他们自己的门徒，就好像施洗约翰有他的门徒，法利赛人也有他们的门徒。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看看耶稣是怎样的呼召他的门徒的。根据约翰福音第一章，耶稣最初收的两个门徒呢，本来都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其中一个叫安德烈，而另外一个门徒的名字呢，在圣经中也没有记载。接着很快，耶稣又添了三个门徒，他们分别是安德烈的哥哥西门彼得，还有腓力和拿但业。 耶稣呼召拿但业的过程呢，也是非常有趣的。拿但业本来是腓力的朋友，腓力认识耶稣之后呢，就大力的鼓励拿但业要来认识这一位以色列人的救主。可是呢，拿但业就是不相信弥赛亚会诞生在拿撒勒这一种呢寂寂无名的小城中。耶稣和拿但业见面的时候呢，耶稣不但没有动怒，反而赞许拿但业心中的那份敬虔，那份的坦率。而且呢，耶稣告诉拿但业，当他在无花果树下，就是在耶稣视线范围之外的时候呢，耶稣已经看见他了。哎，听过这番话，拿但业终于醒悟过来，宣认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谈过约翰福音之后，我们也来看看弗类福音的记载吧。弗类福音详细记载了耶稣怎样呼召彼得和安德烈，还有他们的同业约翰和雅各兄弟。这三卷福音书所提供的资料呢，刚好和约翰福音呢互为补充的。话说呢，当时安德烈和彼得啊，他们两兄弟呢正在加利利湖的湖边捕鱼，耶稣来呼召他们，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成为得人的渔夫。他们怎样回应呢？圣经说，他们立时丢下渔网，跟随了耶稣，沿着岸再往前走。耶稣又看到渔夫的约翰和雅各两兄弟，他们正和父亲一起修补渔网，耶稣也呼召他们，他们和彼得安德烈一样，马上就起来跟从耶稣。除此之外，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呢，也记载了耶稣呼召税吏马太的经过。马太也叫做利未，是替罗马人向犹太同胞收税的税吏。当时这些税吏啊，通常会从中取利，令犹太人摆上加金。犹太人呢，因此都恨他们，鄙视他们。不过呢，耶稣却依然爱马太，呼召他来跟从自己。而且呢，他还愿意和马太的税吏朋友一同来往，甚至呢，和他们一起吃饭。听众朋友，从以上的圣经记载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收纳门徒的标准和世人呢很不一样了。一般人如果要召聚门徒呢，总会去找一些精英优秀分子，又或者呢是最支持自己、最仰慕自己的人。可是耶稣所呼召的，却包括着最普通不过的渔夫，还有呢起初对他不怎样友善的拿但业，甚至啊还包括了被人认为卖国贪财而给同胞所唾弃的税吏。听到了这，你呢可千万不要以为呢耶稣只是收了以上几个人作为门徒啊，其实主耶稣的门徒还有很多啊，只是呢圣经没有详细记载他们所有人跟随耶稣的经过。而在这些人当中呢，很值得一提的就是跟从耶稣的妇女。耶稣接纳妇女成为自己的门徒，这是很不寻常的事情，也是对当时的妇女一个很大的肯定。因为当时在犹太人的社会里，妇女的地位就和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妇女一样，是极为卑微的。根据圣经的记载，这些妇女呢，对耶稣也是非常的忠心的。他们从加利利跟随耶稣到各城各乡去布道，以财物来支持耶稣，有些甚至在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呢，还是勇敢的守候在旁。听众朋友，今天呢，无论你本来是一个怎样的人，你要知道，耶稣绝对不会看不起你的。耶稣是愿意 呼召所有人，包括呼召你，成为他的门徒。问题是，你怎样回应他呢？你能否好像彼得、安德烈他们是毫不犹豫的就给予回应吗？你又能够像妇女们不离不弃的跟随耶稣一直到底吗？当我们谈到耶稣的门徒呢，我们不能不谈谈最贴身跟随主耶稣的十二使徒了。什么叫做使徒呢？使徒在希腊文的意思呢是差派，这个字呢和传教士这个词呢意义上非常的接近，可以解作奉差派，具有特殊使命的人，也可以说是主耶稣所委派的福音使者。在路加福音第六章就告诉我们，使徒呢是耶稣亲自从门徒中挑选出来的。听到这里，相信你一定很想知道，那耶稣又是怎样的把他们选出来的呢？路加福音六章十二到十三节这样说，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耶稣知道挑选使徒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因为这些使徒将会成为他的入室弟子，为他推动天国事业。耶稣需要明白天父的心意，然后做决定，做挑选。因此呢，他就整夜祷告，然后才把使徒给选出来。好了，现在我们也要来解决另外的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呢是关于使徒的数目的。耶稣要训练入室弟子，当然人数呢就不可能太多，所以呢我们相信他不会选五十个或者是一百个人。但为什么他要选十二个人，而不是选十个又或者是十一个呢？关于这方面的圣经就没有清楚的说明耶稣为什么最后选出十二使徒，但我们呢还是可以尝试做一些的推论的。在旧约时代，神让摩西带领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进入迦南应许之地，现在呢耶稣也挑选十二门徒，使他们成为天国的核心人物，带领以色列人和外邦人进入神所应许的新的永恒的国度。所以呢，十二象征了属神的群体，这对以色列人来说呢，也有着一种完全的含义。好，现在我们又来看看了，这十二个使徒到底又是怎样的人呢？说来呢，他们的背景真的很不相同。职业方面呢，有打鱼的，就像之前我们提过的彼得、安德烈、约翰和雅各。原来呢，也有属于革命党的，是鼓吹要推翻罗马的统治的奋锐党人西门。还有亲罗马政权的税吏马太。至于呢，说到性格方面呢，当中有性格急躁的约翰、雅各，圣经甚至称他们为雷子，也有冲动爱出头的彼得，还有悲观多疑的多马，贪财的加略人犹大等等。哇，看看呢，背景性格都是那么的多样化，当他们相处在一块儿，就一定呢会出现种种的矛盾的。而耶稣呢却要教导他们，也要协调他们，还要把这样的一支杂牌军呢训练成为优秀的天国精兵。可以想象这个任务是相当的艰巨的。主耶稣呼召十二个入室弟子的目的是什么呢？前面已经说过了， 是要训练他们当天国福音的使者。可是这个目的又怎样能够具体的给落实呢？马可福音三章14-15节说，他就设立12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这节的圣经的经文呢，简单扼要的讲出了训练门徒的具体目标。第一，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第二，要差他们去传道；第三，要给他们权柄赶鬼。好，现在呢，我们又逐一来看看这一些的目标到底是什么。第一，耶稣呼召这12个弟子呢，是要他们常与自己同在的。主为使徒所设计的是一个长期的密集式的课程，在3年的时间里朝夕相对，一同生活，让他们有机会的仔细的观察耶稣他们的老师呢是怎样的行事为人，他们的救主又是如何的顺服天父，如何的祷告灵修。那么当耶稣离开世界之前呢，他也曾经为使徒来向那天父这样祷告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认识天父的名，就是认识天父的本性。换而言之，在3年的共同生活当中呢，使徒从耶稣身上看到了神是怎样的。那么他们日后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呢，就都知道怎样的把神介绍开去了。还有的就是使徒和耶稣是常常同在的，那这样也方便了主耶稣针对使徒的个别的情况来因材施教，当他们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就可以马上的来求问耶稣，而当耶稣看见他们有哪些不对的地方呢，也可以马上的纠正他们。这样的学习呢，是老师跟学生常在一起的其中一个最大的好处。至于呢第二个的训练目标哈，就是耶稣要差他们去传道。这到底又是怎样的传呢？就是要门徒把福音传到地极，引领更多人来做主耶稣的门徒，并且把主的教训教导他们加以遵守。这些呢，就是耶稣给予使徒的大使命了，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8章19-20节。有空的时候呢，你也可以翻开圣经来详细的看看。刚才我们说第一点的时候呢，就提到耶稣啊要常常和使徒同在，目的呢其实就是要建立栽培他们的生命，因为生命和使命是同样的重要的。昔日的12使徒在耶稣呼召了他们之后呢，耶稣不但把使命交给他们，而且呢也是在塑造他们的生命，让他们的生命可以承担使命。好了，第三个训练的目标呢，耶稣给他们权柄来赶鬼。天国的精兵呢，不但需要主耶稣所塑造的他们的生命，也要给他们使命，并且呢也需要主所赐予的权柄。这个权柄呢就是能力，完成使命的能力，用从神而来的生命，得着神所赐的能力，去完成神交托的使命。那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呢，曾经给门徒和使徒能力，差派他们出去宣传神国的道，可以赶鬼，可以治病。后来主耶稣复活之后，他也在升天之前呢，吩咐门徒要先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给他们能力，然后才可以去履行大使命，把福音传开。 亲爱的弟兄姊妹，昔日耶稣呼召门徒，而今天呢，主耶稣也在呼召你。那你到底回应了主耶稣吗？如果你已经回应了从主而来的呼召，那么呢，崇恩要恭喜你，也要为你感恩。不过呢，另一方面，我也请你记住啊，你灵里的生命、圣灵的能力，这些呢，都是履行天国使命的必要的条件。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可以一同的努力，成为了主耶稣所呼召的有生命、有能力，而且呢有使命的门徒，好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主耶稣基督的精兵，实践从上而来的这个计划，可以呢去拓展神的国度。